首先我想先来请教张伦教授啊，您觉得两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刻意的对司法院校以及法学理论工作者来喊话呢？
这个我可能要让这个主持人，也让听众观众朋友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信息啊，中共的事情都不是透明的啊。但是呢，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我在猜想啊，我在分析，也许还是跟两会、跟习近平的第三任有关啊。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白纸运动啊，喊出这个习近平下台等等这些口号啊，也不要忘记这个四通桥上的这个彭载洲先生呢，将习近平称为国贼啊，让习近平下台。所以这个习近平呢，是霸王硬上弓。完成了他的第三任的这种啊这个任期的连任，他自己呢也会可能会很自以为很自满自得，那么许多周边的人也会为他吹捧啊，像袁世凯那样啊，对不对？你这个是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舵手，大家需要你啊，等等啊。但是他是不是完全一点心虚都没有？我是有怀疑的啊。那么党内呢，无声的不满肯定是有，甚至是普遍的。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就其中就关键的问题就是牵扯到法治的问题、宪法的等等这些问题上，是吧？那么这方面当然要再次消毒啦，啊，尤其在两会这个时候啊，这个马上习近平要再次连任主席的这个时候，那对这些来近代以来不逐渐进入中国，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认可的这样限制权力的思想。啊，这是牵扯到这种法律的啊，这种法治的这种思想的。那么，在这方面再做一点清理的啊，消毒的工作，对司法院校啊，对这个院校的司法的这个教学这方面理论工作喊话，我觉得就不意外，就很自然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分析和猜测而已啊，我没有信息。
张伦教授虽然说没有信息，只是分析猜测，但是我们并不失望，因为您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涉及到现在这个法治的一
对
个
对
程
对。
度的问题。所以，滕波教授，我也想请教您的是，外界通常认为中国的这个法学界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群，也是比较容易出这个自由派的领域。当然，我们这里说自由派是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语境下的自由派哈。我们看到，所以中共近年来是多次的来整肃法律界，比如说我们记忆犹新的709大抓捕，那么这一次中共似乎是想从这个法理和法学教育入手，把法学生的思想从根儿上就管起来。您觉得这种影响是否会尤其的深远呢？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从80年代、90年代之后，中国公民社会有一度相当的活跃。那其中最活跃的两支力量，可以说一个是维权律师、法学者和一些人权捍卫者，另一个呢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公民记者等等。那么，所以中共要一方面要通过暴力进行大抓捕，对很多很多律师要剥夺他们的律师证，然后进行判刑关押，然后很多记者也被清除出岗位。那么这种仅仅靠暴力，他觉得是不够的，他还要从源头上做起，也就是从法学院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的教育，就剥夺，就是清除他们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新闻自由的思想。那么，这是就是从中共的逻辑上来看，这是就是他要全面的去把这种宪政、三权分立这些想法给清除。这样的话，你法学院毕业之后，你成了律师，你也不会去为人权而奋斗，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人权律师。所以这种，因为这个启蒙这种信息的自由，这是第一步。那么你连人权的想法都没有，那就不可能走到行动，变成人权律师。实际上，在2013年的我们知道九号文件里边的七不讲，这个臭名昭著的七不讲里边就有你不能。任何的教师都不能去讨论宪政、三权分立等等这些东西，公民社会啊等等。
刚才两位都说到这个习近平现在也是希望从这个根上来管法学思想，来树立自己的这个中共的一种法学的理念和法学的体系。那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两办在这指导意见当中多次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称要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张伦教授，您觉得习近平法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您会如何来定义呢？
我今天真的是要让这个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失望哈！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但这个我不知道呢，和刚才那个不知道是两个啊。刚才那是不知道信息相关信息，现在呢，我的不这个不知道呢，是不知道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习近平有什么思想吗？有什么法治声响吗？我成天研究这个一些理论哲学的一些问题啊，阅读各种理论是，但是我真的不太觉得习近平有什么法治思想。但是我想想呢，如果说估计算计他有哈，我倒是觉得也不新鲜，这个思想2000多年了啊。我觉得他那个思想的背后这个底子啊，这个背后的隐藏的这东西。就是法家的这种严啊，刑峻法的这种秦制的啊，秦国的这个法治思想啊，商鞅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我想在他的一些语言的表露当中，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二中纪二十大之后这个啊1月9号的这个纪委这个会上，这个用的一些语言都让我想起这样一个法治的思想，所以呢，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啊，不是什么现代的法治思想，也没有什么任何什么创新啊，是一个非常古老、陈旧的、腐朽的一些东西。那不是尊重人的权利啊、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这个一种法律思想，这个又是一种国家权力之上啊，这个这样一个党权总书记权力，哈哈，这个至上的这样一个，其实古老的就是皇权至上的一个法治思想。其实我们了解一点现代法治思想、法治国家啊，这个也是中共自己曾经写到宪法里的啊，90年代以上就是所谓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的本身是这个法是要超出啊这个任何的个人和党之上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刚才提已经看到，比如说讲到纪检委。他同属办公啊，等等，党和政已经完全不分了，他是就完全这个基本的这种装潢都不要了。我想这个很难讲是什么，是完全不是什么现代东西，很难是什么什么什么新的创新的东西，是大规模的倒退。所以在这一上讲，说习近平有什么法治思想，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说辞的一些毛泽东思想嘛，对不对？那当年我们就是连法都不要了嘛，这个文革的时候是剩俩法了嘛，呼延法啊等等，对吧？所以我想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法治思想啊，是一个倒退的那个法治思想，是一个反法治的所谓的法治思想。
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个概念，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有点讽刺意味的概念啊。童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
对，
怎么
您说
看？
的很对。
是，我们的一些推特网友啊，也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的心理。比如说，一位网友叫 illusionist，他就说：“越独裁当然越不放心，不能既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又要被法律保护。”所以，童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既要又要的这种思路，是不是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其实，刚才张伦博士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说自己的这个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甚至跟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关系，它是封建法学，您怎么看？
对，那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也还专门上网看了一眼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什么东西。那总共就是11条，其实就我花了半分钟就看完了，因为他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那其他那10条说的好听，比如说依法行政啊，依宪治国，人民为中心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官话套话。你当然从字面上来看，依宪治国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的真正实质就是独裁法学，那么要 就是，所以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让我想起来，在好像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提出来三个至上，那么党的领导至上，人民至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那么实际上他要强调的就是党的领导，而什么宪法法律人民利益至上都是一个摆设，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都是官话套话，所以我们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些东西听起来还都是很漂亮的，但它实际上就是韩非商鞅。当然，你刚才提到，封建法学，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不确，是不准确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话语，把秦到清的这叫做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对的。就那么，封建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那这种东西就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法学，在西方呢更常用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也就是斯大林的这种独裁的，法学这种中国。商鞅、韩非的这种法家思想，那再加上共产党传统的这种独裁统治术，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结合体啊。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张伦教授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他所说这个开宗明义就是不走宪政的道路。其实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啊，曾经有不少人是寄希望于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宪政的道路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共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是需要为他的政权来谋求合法性啊，总是要解决这个继承的问题啊。但是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坚决不走这条路呢？
这个事情您得问他了 啊，但我开一句玩笑啊。那么这样吧，10年前，在这个18大之前呢，我曾经写过这个一篇文章啊，就谈谓中共可能的啊新领导人可能的这种执政理念的问题啊，这个网上现在可以找到，就所谓做好人保江山的问题。那么前一段呢，20大之后，我又再写了一篇，10年之后再说保江山的问题啊。这个给德国之声啊，如果网友感兴趣，可以找到来看。我想理解中共的这个思路呢，其实并不特别困。其实用保江山啊，这个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切入他的这种思维的一些基本的脉络啊。理解中共的许许多多，包括习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行为啊，思路呢，啊是离不开这一点的啊。这个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观念的水位，如果这个中共的固执这样一个念头啊，把权力只视为带有一种私欲、私有的性质啊，个人私有，一个团体私有啊。这个紧张呢，跟社会的这种紧张，是没法解的，啊，是没有解，啊，就是没有一个开放的权利呢，这个社会和国家之间是找不到平衡，就像个体啊，一个公民和国家也很难最后寻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这个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啊，这个。20多年前啊，我这个受这个法兰西学院的这个魏品信教授，他是中国文明讲席教授啊，他那有个讲席，中国文明啊，请我去做过一次演讲，关于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我开篇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要去探索民主之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皇权。皇帝一直是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结构、心灵结构、政治结构的一个核心，但是因为启蒙、因为辛亥革命这样一个结构崩塌了，啊，它给中国人带来了无限的解放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也不断的有反复啊，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说，如何重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啊？从寻找一种现代的政权与社会的关系，重现国家的这个有效的富有活力的国家这种体制，我想这都是到迄今为止没有完成的问题。那么文革之后呢，宪政的问题再提出来，其实有个很大背景是基于文革的教训。那么 那些年呢，遗憾的是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宪政的讨论，对宪政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这种这个压制啊，宪政已经又重新开始成为禁不能再谈的了啊。从仅仅从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啊。那么，习近平为回到您再说您的问题，就是为了保自己的江山，就绝对不能要这个啊，谈宪政，因为宪政本身是要设定权力的规范，要设定权力的这种行使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明晰的规则啊，这个和公民的这种之间的这种分野，这些呢都不是习近平所要的。那么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自己在万人之上、芸芸众生之上这样统领天下的这种帝王式的权力，加上就是毛所说的所谓秦始皇家斯大林，包括现代斯大林式的这种能够管理、借助于新的这种科技、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格局来应付他所面对现在的问题。我想这个呢，当然是最终是一定会走不通，很可能也搞不好要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一些问题甚至是灾难。
刚才张龙教授也是带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中共它在历史上的在宪政思潮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这个其实反对西方宪政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口号，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宪政跟中共的本质有哪些内在的冲突呢？
对，共产党它从产生以来就是和宪政相敌对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有那些民主，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共产党，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中共它是不可能接受宪政的，也就是中共体制跟宪政的区别就是一党制跟多党制的区别，它是不可能放弃这个一党制的。刚才张伦教授说保江山，这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最根本的逻辑，那我是同意的。但是如果把保江山再把它拆碎了、揉碎了说的话，它无非是几个。第一个就是对权力的垄断，以及这个权力垄断背后的巨大的利益，这些中共官员、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家族，这个极其巨大的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害怕被清算。经过这么几十年的统治，他中共欠下了这个巨大的血债，那么他害怕一旦中国政治变化，一旦这个江山变色，那么这些人都要受到这个清算。那么第三个呢，才是就是意识形态这个所谓红色江山，那么他要不要让江山变色？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的这个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那么他是不会接受西方的这种宪政多党制轮流坐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那种多党轮流坐庄的，你选上了你就上台，那样才能共产党才可以这个持续的统治下。比如说在台湾，那么国民党它没有消失，没有被推翻，它可以和民进党和其他的这个政党来轮流来就是来参加选举。但是共产党它是不会接受那样一个自由选举的一个民主宪政制度的。
不过这些年我们也不断的听到有一种声音就说这个不仅是共产党没有能够在中国实现宪政，当年国民党也没有实现。虽然说国民党从来没有否认说这个宪政是他们的终极的目标，但是似乎在这个军政和训政的时期停留的比较长，反倒是去了台湾之后在宪政上实现了这个突破。所以有一些人就因此就说这个不是中共跟宪政不适配，而是中国跟宪政不适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推特网这个 YouTube 上直播聊天室有一些网友有一些相似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塞尔，他就说中国还不具备民主的条件，需要先从内部分化出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教育变革，一步步让中国人与世界接轨。还有一位网友叫 The 王子子，他说这个中共走向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多数对于民主没有这个概念。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宪政跟民主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宪政的问题，但是网友现在的他这个反应其实还能代表了一定的这个大家的看法。所以我也想请这个张伦教授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个所谓的说中国跟宪政不适配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吗？
这个谢谢这些网友的参与这个从这些网友的参与本身来说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我们今天在讨论宪政，也证明呢，其实中国毕竟尽管进展的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快捷，还是在向前走，人们还在 不断的探索着、思考着啊，也有对有些问题有些看法。其实从您刚才讲的这个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啊，今天宪政这个啊落实成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宪政能否实现本身呢，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一个是中国不中国的问题啊。如果假如说没有台湾这一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哎，你还可以，这个是在人文社科学里过去有很多的啊，这个理论，甚至当初，也有很多人提到所谓天主教国家呀，这个不利于民主等等都有，但事实上呢，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比如说啊，这个葡萄牙呀，这个西班牙等，现在也没人这么讲了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更严格、更恰当的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怎么问的？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是吧？这个以什么样的方式，宪政能够得以落实、得以实现？而且哈，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宏观的角度想看，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可能啊，这个宪政呢也会消失的，也会衰败的。这个呢，我是非常欣赏法国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啊，他就是对这些民主等等宪政这些问题啊，他有一个非常精深的思想，他认为是都是很脆弱的，需要人们不断去捍卫啊，有保持一种警惕的。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归到这样来看，我想可能才能够，比如说你提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说经济的相对落后，那么印度一定比我们中国落后吗？那这个比我们中国先进吗？那么，美国实现民主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比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要差吗？好，有人还可以提出另外的看法，说大国实行民主，说这都可有它的一部分道理。但是呢，印度也实现了，这个美国也可以实现了，对吧？那所以这些问题呢，恐怕都要有一种的界定，来更好的一个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才是一个啊最根本的一个啊这个更容易澄清这些问题的一个恰当的一个途径，就是最后，其实中国人我们想宪政不宪政，我们把这些都词都可以放弃掉，我们可以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说，哎，我们现在中国人要不要对权力有制衡？那么古代其实都有一些制衡的一些思想，只是他这个制衡没有到最高的权力所有者，对吧？好，这腐败要不要治？怎么治？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权利到底属于谁？我交税，我纳税，这个钱最后怎么花的？我有没有权利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一定他来决定？他管着我，我不能够啊，这个有我自己的看法。哎，这些东西，如果你想清楚，你最后叫不叫宪政都不是问题。它事实上最后就是宪政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这个中国人呢，我想早晚啊，必须呢意识到这些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啊，这个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啊，这个幸福的所在。那么台湾，比如说这些天就在争论，刚才彭彪也讲了，但那么去年因为按照预定的这种收入呢，这个台湾多收了几千亿台币，那这两党就在这吵啊，这个怎么花这个钱，给这个补是6000呢，还是1万台币等等，这个呢看着比较乱啊，许多人可能也不习惯，怎么吵来讲？其实呢，总比那些偷着花了、贪污了要好的很多。我想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这个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一个最基本的 sense。这些，我想中国人呢，应该又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呢，对这些有更深的体验，共同来推动中国的这方面的进步才好。
是，张亮教授刚才说到，宪政本身就不应该跟国界的这种狭隘的划分之间扯上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共的官方叙事啊，似乎刻意的在强调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思想是西方的，而中国应该有所谓四个自信啊，不学西方那一套。比如说这次两办在指导意见当中就说要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所以滕彪教授，您觉得这个在制度探讨当中添加一点民族主义的东西的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们看到， 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日常生活呀、电器啊、衣服啊这些文艺啊，都是很多都是西方的。那么中共它不拒斥西方的很多物质性的东西，但它要拒斥西方的宪政，就是从西方首先兴起的这些宪政民主制度。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独裁统治，那么他也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话语，比如说什么全过程民主啊、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啊，那么目的就是来和西方争夺话语权，来为他自己的这个专制独裁来提供一些理论依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他在面临更多危机的情况下，往往要怂恿这种煽动那种民族主义、中国梦啊。等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是，也
来
是中共的
就
这个
是
常用
增
的
加
做
他
法
自己
哈。
的这个
是，
合法性。
非常抱歉，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